上回书说到，历城县知县升堂问案，审问程咬金和尤俊达，追问龙一贡和黄杠的下落。书中暗表，这个蔡知县是个贪官，他还想在起丧的时候，我扣下点儿就够过下半辈儿了。程咬金这阵儿还挺顺溜，我说蔡知县啊，想马，你这官不错，不过你太健忘了啊。我怎么健忘了？你问我什么？我问你，劫下的黄杠和龙一贡藏在何处？哎呀，你怎么问我呀？啊，那我问谁呀？我问他，不不不，他不知道，该问你自己呀。啊，知县愣了，问我？你问我什么？哎呀，你不是我们瓢把子吗？不是你叫我劫黄杠吗？劫下来之后不是全交给你了吗？就他这几句话呀，堂上的衙役和堂下看热闹都听见了，全都大惊失色呀，心想，嘿，响马你真行啊。就这句话，蔡有德吓得差点没出溜到公案桌底下呀，半天才缓过这口气呀。啊啊，交给我，这像话吗？啊，胡说，没错，这档的事儿你打算往外摘呀？那摘得出去吗？啊，你问我老尤是不是？我们俩把黄杠都交给你了。这知县气得浑身乱抖啊，手拍惊堂木，啪啪直响，来人呐，把他摁下给我打。抽出四根签子，螳螂往地下一扔，这就打四十板子。老程乐了，好，这两天我身上直痒痒，你这可救了我了。掌刑呢，你可使点劲儿啊，不过这你没法打呀，我这手铐子脚镣子砸着怎么躺下？有人早把刑具给撤掉。那么说老程能跑吗？跑不了。有人扒往下一摁，程咬金说你不问，往那一趴，腿伸直了，右胳膊搭在左胳膊上，歪头一枕，掌心里看，嘿，这小子挨打是内行，这架太好了。掌心的拿起板子抡圆了，使足力气，啪啦啪，一连十几下子，程咬金连哼都没哼。打老程的人低头一看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仔细一瞧，哟，回太爷，不能打了。这个人身带板花，打的都打出茧子来了，打不了他。好，来呀，动大刑。站堂的喊一声请大刑，就看两个人用一根杠子抬着夹棍走上了堂口，螳螂一放。知县说，姓程的，你看见了吧，我要不问一个水落石出，我这个知县就不当了。你不是不怕打吗？你看过没有，我给你预备这一套。程咬金扭头一瞧，哟，这叫夹棍呢、啊、哈哈，跟你这么说吧，想当初我卖过私盐，久打官司，可没尝过夹棍的滋味，这回劳驾，你把我夹起来吧，我就为的是尝一尝夹棍什么滋味。不过我说小县官哎，我明白你是官报私仇，我说龙一贡交给你了，你想把我整死，对不对？你这叫官报私仇。但是我明白一条啊，犯人没有口供，要是用夹棍给夹死了，你小子丢官罢职，你夹吧。知县一听，嘿，他什么都懂，夹棍抬上来了，不动也不行啊。下边老百姓全都皱眉，有那心软胆小的不敢看了。诸位，这关我回家去了。徐茂公和魏征两个人提心吊胆，心想恐怕四弟扛不过夹棍呢、啊、他扛不过去，要是都招了，我们的事儿可就全完了。 再说知县一瞧，大兴上来一举手，来呀，先给打到八分刑，尊太爷谕。拿过木嘎了，搭在草里头，叭叭叭打到八分刑，喊八分刑。程咬金，依我说你就招了吧，还招什么？我帮助你接完黄杠，你夹我，你这是报恩呐，你这是报仇呢。他越这么说，知县气的是乱拍桌案，动刑。咬人把程咬金落过来，把腿就给夹上了，四个拉皮条的，左边两个人把皮条的挽手挽好，往膀子上一背，使劲往前一转，右边那两个人也是一样，一紧这夹棍就停着，嘎吱吱吱吱吱吱，老程哎呀一声，疼得昏过去了。知县说松刑，掌刑的一松刑，嘎的一声，这打夹棍松开了。大家一看程咬金昏过去了，急忙拿凉水拿姜沫子给他吹，半天呢程咬金才哼的一声。知县想，行了，你只要一哼就死不了，也不能再哼了，姓程的，你有招无招？程咬金一看知县这心又横上了，狗官，我没招，你要不把我夹死，你就是狗娘养的。知县气得浑身乱抖，好好好，我这个知县不要了，非把你夹死不可。掌刑的一看呢，这夹棍已经把老程的腿给夹坏了，下堂的时候走不了，得往下抬。程咬金一点口供没有，真要在刑下毙命，那犯法呀，所以赶紧上前施礼。太爷您哪甭生气了，这个犯人是血迷心窍，我们把他抬下去好好劝劝，叫他招供就是，您哪也歇下去吧。知县明白，再动刑这个人一定死于刑下，他要死了，我怎么向杨林交差呀？死人口里无对证，我成杀人灭口了。好，看在你们面上，把他押下去退堂。知县退了堂，有人过来给尤俊达砸上了镣铐，把程咬金用大箩筐抬下去，因为他怀子骨啊都快碎了，走不了了。程咬金滚热糖，徐茂公等人看得清清楚楚，心想此人将来必有大用，这可是条好汉。然后他和徐茂公急急忙忙回到贾柳楼，大家在这等着呢，一看他们进来，都问大哥三哥怎么样啊。徐茂公说，诸位别忙，沉住气，天不早了，先吃饭啊，回来再说。大家等徐茂公说话，徐茂公喝了几杯，压低了嗓音，就把程咬金在历城县大堂上挨打受刑致死没招的事情跟大伙一说。这些绿林英雄无不挑大拇哥赞成啊，嘿，程咬金是条汉子，好样的，这叫横到底。是啊，他至死没有招出秦二哥，也没招出武南庄，也没招出我们大伙来，他是不是英雄？是英雄，既然是英雄，我们跟他成了结拜弟兄，就应该设法结牢反狱，搭救他们俩的性命。大伙说那是当然了，可又一样啊，结牢反狱就是造反呐、啊，大隋国不得民心呐、啊。诸位，咱先把程咬金的事儿撂在一边，我跟你们说说大隋朝老杨家朝廷的事儿。前几年隋文帝杨坚宠信越王杨素和宇文化及，横征暴敛，残害忠良，天下到处是贪官污吏，急得老百姓没活路啊。 有的占山为王，有的铤而走险，为的是不受官府欺压。据我所知，朱灿自立南阳王，李子通自立河北凤鸣王，薛凤池自立蜀州王，雷大鹏自立湖广襄阳王。我们弟兄人人是英雄，个个是好汉，先不说称王称帝啊，咱们就说为天下老百姓办点事儿行不行？就拿我徐茂公跟魏大哥来说，我们俩不敢说自比管仲乐毅，可是求取功名富贵易如反掌。我们俩呢，宁可帮着单雄信做绿林的买卖，也不愿做隋朝的官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只因为当今皇帝杨广弑父夺权，无恶不作。自从他登基以后，向各府州县搜罗美女，勒毕珍宝，又大兴土木，劳民伤财，是个荒淫无道的酒色之徒。加上老贼杨林，他在山东两次筹备黄冈，加捐加税，逼得老百姓没法活下去了。如若有志之士振臂一呼，这天下难道还姓杨吗？请问诸位，我说的对不对呢？大伙儿说对。既然此路可行，我徐茂公就要造反，我要反山东，救程咬金、尤俊达，救秦叔宝，救天下百姓出水火，咱们何不趁此起义呢？楼上这伙人一听，有的说对，也有不愿意的，心说啊，要造反呐，造反不成可就杀脑袋呀。这波人都低头不语，静听徐茂公下文。徐茂公说，既然大家说对，咱们如今起个名称，你们说叫什么好？魏征说，咱们是为贾母祝寿而来，就叫英雄会吧。单雄信说，对，咱们就叫英雄会。齐彪说，对，咱们楼上在座的都是英雄，谁不反谁是狗熊。徐茂公说，那咱们就叫英雄会，既然要反，可不能空口说白话，要立个盟单为证。你说罗成多有意思，他父亲保的大隋，官拜北平王、燕山公，吃的是黄凤保的大隋，他第一个就站起来了，对，三哥先给我写上反了。这下子有号召力呀。好，众位，我们老兄弟是隋朝官员，头一个要上盟单，真是好样的。柳贤弟，你把纸笔墨砚拿来。柳州臣答应一声，腾出一张空桌，把纸笔墨砚拿过来。徐茂公说，我先给你们打个头。他把盟单的头写出来，写完念给大家听。上边写，自因隋朝昏君无道，官吏横行，残害忠良，民不聊生，山东英雄会众好汉为吊民伐罪，拯救天下，于大业某年九月九日，在山东济南府历城县贾家楼揭竿而起，四方有志之士请列名姓，共襄一举。徐茂公念完说，诸位你们听听怎么样？柴少说，挺好，名正言顺。徐茂公说，那各位谁要乐意，谁就在上边签上名字。头一个是魏征，第二个由徐茂公写的秦琼，接着程咬金呐、尤俊达都代写上单雄信，柴少也写上了。这样一来，太原侯李密的人和太平府的几名官员也全签字画押，这叫造反盟单。金甲同环，反虎联名，不想写。 因为他们都在衙门当差，这蒙丹一旦叫官府给得到手，我们命就没了，往后退架不住大家往前推，没办法裹进来也签了字。单雄信说，人不投不走，鸟不投不飞，我们先推举一名首领，得有人领着干呢。大家说谁行呢？我看呐，三哥足智多谋，运筹帷幄，这个头就你先干着吧。大伙说对，三哥你就当我们头领吧。徐茂公笑了笑，好，我先当头领，等以后我再让位。诸位，既然是英雄会，就得有章法，要依令而行，攻打济南，砸奸反狱，非同小可，我可要派将了，派到哪一位，哪一位就得依例而行，不得违抗。众人哗都站起来，三哥您放心，我们听你的，你就派将吧。为什么现在派？事不宜迟啊，他们知道老杨林马上就要走了，趁他一走，这边砸奸反狱，如果杨林在这或者再回来问这案子就难办了。没有令箭怎么办？有人出主意不要紧，用筷子当令箭，拿出筷子微微削着削，做个记号。徐茂公抽出一根筷子一举，这要传令了。那位说，这就叫造反呢？那当然，你忘了黄袍加身，陈桥变兵，赵太祖不也就这么样吗？一看怎么办，干脆把袍往身上披，反了吧，就杀回来了。起手都是这样，但是困难在后边。诸位弟兄，我们这么多人在贾柳楼太扎眼了，今天我传令，明天转移到城外天灵寺。天灵寺长老叫道宽，跟我是朋友，他那个地方前后七层院子，周围没有多少人家，我们的人马兵将都在天灵寺集合。上古帝你带多少人马？500人。哎呀不多，咱们再到各山寨调些兵，调些将，另外招点兵，有个1-2千人就够了，单等杨林离开了济南，咱们动手。第一支令他叫的是贾云甫、柳周臣，你们两个人备些银两供我们这次造反用，这是借的，我们会还的。另外赶快悄悄通知老秦家准备搬家，你这座酒楼也别开了，跟我们一块反了吧。第二支令叫王伯党、谢应登，你们两个人到武南庄见着程游两位伯母，把这里发生的事说清楚，叫他们别着急，并且叫他手下人起出50,000两金银来押运到天灵寺以备军用，告诉游贤弟的伙计叫他们也到天灵寺聚齐。好了，我们走了。说完两个人下去了。第三支令叫反虎联名，程四弟的腿已经夹坏了，赶紧弄药给他治伤，给他调养，将来反出济南。但这个事儿可不能让知县知道，这可不用我说了，那哪能呢？您放心吧。还有除去知县的近支近派以外，劝其他人都入伙。那天劫牢反狱的时候，外公李应方可成功，你去吧。樊虎他们四个走了，徐茂公说，攻打济南不可大意呀，你们记住了。16日亥时大家潜入济南，随后他派侯俊吉上回中，你们潜入济南府，到了亥时放火，叫鲁明月、鲁明星，你们两个人16日亥时在钟楼放火。贾云甫、柳周臣，三哥您说吧，这几天你们叫秦二哥、程四弟 和游贤弟和你们的家眷立即撤到大洋山，不得有误，遵三哥之命。齐国远李如归听令。
咱呀，
你二人速去大洋山调500名楼兵，16日辰时在济南外接应，再准备些粮饷。起事后你们杀进城里，然后接应我们一块奔大营山。
是。
单武帝咱呀，你需要如此这般，这么办，要挡住庞毕。
得令了。
然后又派王君可、王伯党，随后叫齐国远，你呀会战来胡尔。齐国远一听，把大嘴一咧的都耍圈了啊！谁不知道铁将将来胡尔，枪沉力猛，枪法惊奇，远近驰名，我能行吗？哎，你需要这么做？
不行！
你敢违抗将令？这
单雄信，
在把齐国远推去砍了。
别！
三哥，不就对付来胡尔吗？我认了。嗨，大家都乐了。齐国远呐，此事你需要按我说的去做，只能智取，不可力敌。
哎，好了。
徐茂公拿筷子当令箭，把众弟兄一一派出去，大家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，各自拿令箭准备去了。此时急坏两个人，谁呀？一个是秦叔宝的表弟少国公罗成，另一个就是太原侯李密的姑爷柴少。这两个人摩拳擦掌，急了半天，忙说：哎，三哥，你还没派我们呢。徐茂公点点头，拿取一支令箭：二位贤弟听令。